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打坐会不会复杂？会吗？打坐会不会复杂？会不会？不敢答了。但是你们真正去问一下，打坐复杂吗？看呼吸而已，对吧？ 如果小丽肯定，他现在他没有来听，因为他听不懂这话文。如果他在，你问他复杂怎么讲？解弦复杂不？是不是？复杂嘛，复杂，复杂。如果你问他解弦复杂不，他肯定跟你讲不会复杂，简单的。 我相信你去问他，真的，如果是很单纯，像一个小雷肯蒂这样一个单纯的老人家，你问他打坐复杂吗？他就觉得没有什么啊，师父教我就是看呼吸，然后呢，接下来就是修的时候就修这个，修这个，修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就是这样而已。但是为什么会变得复杂呢？ 是因为我们的心啊，现在我们要讲一下怎样能够带着一个更单纯的心来修行。如果可以，通常呢，我们在说法的时候呢，也不想讲太多的理论，我们喜欢讲跟你现在修行有关系的，那你就去做。所以通常我们如果可以，只是讲怎么打坐，这是最好的。 但是今天呢，我们一定要讲一些理论上的东西。为什么？因为有一种情形呢，如果你没有现代的人，如果有些时候有些东西没有理清楚，那很危险的。危险在哪里？危险在如果我们造下了 障法的业，障法的业，那你修不了的，你修不了的。根据我的经验和观察，造了障法的业的人，如果他不忏悔、不认错，自己发自内心知道这种观点要错误的观点不放的话，他几乎没有什么修上的可能。 根据我们的经验，根据我的观察了，所以这个是很危险的事。如果想对于要解脱的人来说，这是很危险的事，障法的业是很危险的事。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要不要也要去讲，以免让弟子造下了障法的业，然后呢？ 你明明很早就可以修上去了的，就是卡在那边，糊里糊涂的卡了一年、两年、三年。以前我们造下了一些稍微假厉害，人家稍微修行，我们就拿理论去跟人家论了一论，把人家的心搞乱了。我自己修的时候都有障碍，后来真心的忏悔。 不懂就不懂，不要不懂装成懂，害死人。以前不是有意的，我那个还是很纯真、很无意的，都对自己的修行都造成了一些障碍。所以，对于那些有如果有恶意、不善意的那个心造下障法的业，这个可不得了。无意的，你只是因为无知而造下的业，障法的业都会阻碍修行。如果是有意的，那不得了。 那个肯定那个很麻烦的那个。所以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今天要讲的一些东西主要的目的是要让参修者提醒。主要的原因不是因为你们在场的啦，主要是因为有人发一些问题给我，给我看到一些他们在网上的一些争论，我就觉得很可惜，这些人不够谨慎。其中一个他们提的问题，等一下我们要谈的，就是其实他们讲帕奥禅法，帕奥禅师是不同意我们叫帕奥禅法的，他说是佛陀的禅法，那么他们说帕奥禅法其实是我们不愿意这种称呼的。那讲帕奥禅法要有神通才能够修，但是不对，经典里面很清楚的，有些阿罗汉没有神通，所以呢直接就否决了。这个是很，等一下我们再来谈，很鲁莽很危险的一些说法。你有这个疑问为什么不直接来问我们呢？对吧？所以我不知道那个作者是谁，就是说很可惜已经在网上就这样子散播了。当然我们会表达了，会讲一下了，正确的做法呢，如果你是善意的人，你应该去探索，直接去问清楚。我记得在1995年，我跟薛法尊者，我们大家在缅甸巴里达拉玛修马哈西禅法的时候，我的朋友从帕奥那边带回来这个帕奥禅林的这个禅法的讯息啊。那个时候我已经在寻找了，就在寻找那个谁能够教紫禅观禅。那个时候我在寻找，然后得到这个讯息之后呢，我就听啊，这个禅法是怎么样的，有一些这方面的资讯。但是我讲奇怪，帕奥禅师教的这个观禅是要看过去式、现在是未来式，以前我们懂得不是很多的，就觉得很神奇。那时候我就想，不对，佛陀不是说了吗？不是经典里面有记载，有些阿罗汉是没有神通的。然后带着这个疑问，但是我说我一定要去。如果有一个叫帕奥禅师的，能够这样子禅师教导这样子的法，那我有疑问，我要问，亲自去问他。我一定要亲自去问他。带着这样的心，我就来了，去到帕奥禅林。我是没有那种是要问的问题的那个心，没有那种傲慢，也不敢，只是觉得很好奇，教都这么教。但是我们的师父是另一种教法，那就去问了。我是很敢问的，我要问什么我就问，但是很礼貌的问啊，没有犯那个礼节的，直接问顶礼，然后问下头，这是怎么一回事，明明经典里面没有说要神通，为什么您教的观禅是有要有神通才能够修的？帕奥禅师直接就回答我，观禅看过去式跟宿命通不一样，不一样。观禅我们缘起法的时候在修，看过去是看过去的五蕴，五取蕴，色受想行识，就是精神现象跟物质现象。那么神通呢，看过去式呢，他会看到啊，过去式啊，我那个时候我住哪一个国家啦，我叫什么名啦，我的妻子叫什么名啦，然后呢那个时候呢啊，那些吃些什么啦，很细的那些概念上的东西都能够掌握，这是另一种能力。观察呢，看过去式就只是，当然有些人在看，很多人在看观察的时候呢，这一点的概念的东西也会吸收一点，也会懂一点的，也会懂一点的，不会完全不懂的。但是呢，他主要的懂的呢是精神现象和物质现象。当时呢，你是如果是梵天神，他的那个色身如何，他的物质现象如何，精神现象如何，是这样子的。以前我们 听不懂，只知道其他都说有差别，的确是有差别的。神通修神通看过去不一样，修观禅其他都讲这个不同，这个是观禅，这是缘起，这不是神通。不是神通，所以这点我们要看。那么我也问夏多，我说照您教的这个观禅法呢，要蛮多时间的啦，这样子来修。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佛陀时代很多人也是听经这样子就开悟，或者是那个，我举一个例子给夏多，我说夏多那个巴亚达鲁加利亚他是听到佛陀说佛陀还在托钵的路上，他就跑来，他说佛陀请给我讲法，佛陀说如来现在在托钵不是时间，他讲佛陀你一定要跟我讲法，你怎么知道佛陀几时死我几时死他那个时候一种很紧张，因为他等下就要死掉了，他的那种很这样的直觉告诉他，他一定要现在要得到法。然后佛陀看了他这么急是他等一下就没了，然后呢现在就跟他讲法，你现在看到就只是看到，听到就只是听到，嗅到就只是嗅到，尝到就只是尝到，接触到就只是接触到，想心知道就只是知道你这样子如实的知道你的一切的经验，你这样子修他就开悟了。所以我就想夏多那个是这样子就开悟了，他怎么可能修这样子的各个观察较详细的呢？夏多说这些都是在过去世修了很多很多的，都是修到行舍观智，但是因为他们的愿要做在未来佛面前做一个怎么样怎么样的一个大弟子，所以已经注定了他一定要在释迦牟尼佛时候成为最快开悟的那个弟子，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他就在过去世修到死都没有开悟的。那还有他那个勇猛的修行爬到一个山洞，在过去的时候就这样子死都 不出来的，就这样子修到死了，所以他们那种功德呢也不能想象。所以这些观察呢在过去他们都修过的，这些究竟真实法什么，所以只要佛陀点一点他翻起来他就可以解脱了但是后来我又问这些比如说师生弟啦这些，夏多就给一个很清楚的答案，他说好，如果有人是听经开悟或者一下子短短开悟的，但是呢他也许说他没有这样子照这个课程这样子去修，但是呢他一定知道四圣谛，因为佛陀说没有了知四圣谛是不可能证悟的。所以呢一个人如果不管他用什么他几块几块证悟都好，他证悟他一定要知道四圣谛那就很合理了，因为经典里面清清楚楚说的了，没有了知四圣谛都没有可能开悟的，这是大家都接受的公认的，没有了知缘起都不可能开悟。佛陀在另一个场合就讲众生就是因为不懂得缘起，所以呢才没有办法解脱缘起就是第二圣谛了，即圣谛都一样的了就是只是讲要证悟四圣谛才能够开悟，那么没有证悟任何一个圣谛也不能开悟，这也是对的说法，对不对？对不对？像我们讲要从这里去到那边要过四条桥四个桥，那么你讲没有过这条桥就不可能开悟，所以没有可能过去，这也对，因为一路上要经过四个桥，那么呢没有经过任何一个桥，我讲没有经过这个桥就不能过去，没有经过这个桥不能过去，这也是对的说法。所以没有体证缘起也不可能开悟，没有体证四圣谛不可能开悟。那在讲到这个的时候那夏多是说如果他听一下或者是看到或者什么很快他就开悟的那种呢，或者听一个偈子念一个偈子就开悟的那一种呢，他开悟了过后他会懂四圣谛，这个很合理这个很合理就像那个朱拉班达嘎周立盘，他是佛只是拿佛陀给他一个神通罩的那个布就是这样子搓搓搓搓搓搓 去除污垢，污垢污垢这样子。那等一下呢，他等一下开悟的时候呢，有大神通了，而且呢，那佛陀还能够大家僧团用完餐了，还能够叫他留下来给大家说法。哇，他说法的时候呢，什么三藏全部都可以讲。他连四句话都背不熟的人，开悟了过后，这些全部可以讲。所以这种是什么力量？他四句话都没有背熟了，他怎么能够一开悟了就三藏就会讲？这是过去累积的，过去修，过去学的。所以呢，只是借那个时候，因为他的业障住他，他不能一直都四句话都背不熟。但是他的业过了，佛陀引导他，他成阿罗汉了过后，神通也有了。他都没有去修神通，就有了神通。没有去特别的，四句话都没背完，怎么去背完三藏？但是就可以讲法了。这种是翻起来，翻起过去的一种力量。这是不可思议的哦，这是不可思议的。很多人质疑，说听法就可以开悟了，为什么要去修禅？这个也是人们的矛盾，心里面就起了这种矛盾。但是我告诉你，在佛前听法跟我们现在听法是不一样的，我可以告诉你，这是很肯定的。你在佛前面前听佛陀讲法是不一样的。佛陀教法，他有能力带着弟子，他一边讲跟着你的境界，而且在讲的时候，他的那种光明照过来，他那种力量，你的心所有的潜质，你有过什么潜质，有过什么过去是修过的禅定啊，禅定力量，他就可以讲讲讲，就可以把你的力量带出来。这是佛陀的力量，就这样子把你带出来，这边讲这边讲，你就带着跟着他，一边讲你就带着，你一直跟着上，他讲到哪里，你的境界就可以给他带到哪里去。这是佛陀的本领，我告诉你，这不是普通，我们后代弟子怎么有可能做到这一点？我们你要做，你要像佛陀这样子修啊，这是佛的力量。所以呢，他其实呢，你在他面前，他在跟你讲法的时候呢，你整个人是彻彻底底是在他的掌握之中。那佛陀就是你在哪里讲到哪里，你在什么讲，你是什么境界就讲什么，是这样子讲法的。而且呢，你的定力他都是这样子带着走的，甚至都可以在讲的过程中，如果那个人就带那个人的成就神通都可以的，佛陀有这种力量的。如果你有这个过去，有这个功德，有这种神通的功德，是这样的。所以现在的人不能想象以前在佛陀面前的修行是怎么样的一回事，他们不能想象的。所以最好是我们谨慎一点。好，那么呢，针对这个修行，我们很多人就有这些种种的这个疑问，有种种的这个疑问，特别是针对这个修法，然后让我们看看，今天我叫你们大家打开无我相经，打开这个课诵本，大家看看。那在我们还没有进一步的继续的经典往的开示以前呢，让我们大家念一次这部经好不好？我们念中文的，好，我们大家一起念。如是我闻，一时世尊住在波罗奈附近仙人多处的鹿野苑与其处，当时世尊对五比丘说：诸比丘，那些比丘回应尊者，世尊如是说：诸比丘，色无我。诸比丘，假如此色是我，此色就不会导致病恼，也可以这样看待色，愿我的色是这样，愿我的色不要这样。然而诸比丘，因为色无我，所以色会导致病恼，也不能够这样看待色，愿我的色是这样，愿我的色不要这样。受无我，诸比丘，假如此受是我，此受就不会导致病恼，也可以这样看待受，愿我的受是这样，愿我的受不要这样。然而诸比丘，因为受无我， 所以受会导致病恼，也不能够这样看待受，愿我的受是这样，愿我的受不要这样。想无我，诸比丘，假如此想是我，此想就不会导致病恼，也可以这样看待想，愿我的想是这样，愿我的想不要这样。然而诸比丘，因为想无我，所以想会导致病恼，也不能够这样看待想，愿我的想是这样，愿我的想不要这样。诸行无我，诸比丘，假如此诸行是我，此诸行就不会导致病恼，也可以这样看待诸行，愿我的诸行是这样，愿我的诸行不要这样。然而诸比丘，因为诸行无我，所以诸行会导致病恼，也不能够这样看待诸行，愿我的诸行是这样，愿我的诸行不要这样。是无我，诸比丘，假如此事是我，此事就不会导致病恼，也可以这样看待事，愿我的事是这样，愿我的事不要这样。然而诸比丘，因为是无我，所以是会导致病恼，也不能够这样看待事，愿我的事是这样，愿我的事不要这样。诸比丘，你们认为如何？色是常还是无常？无常尊者。无常的是苦还是乐的？苦的尊者。对于无常苦编译之法，是否适合视它为这是我的，这是我，这是我的自我，却是不能尊者。受是常还是无常？无常尊者。无常的是苦还是乐的？苦的尊者。对于无常苦编译之法，是否适合视它为这是我的，这是我，这是我的自我，却是不能尊者。想是常还是无常？无常尊者。无常的是苦还是乐的？苦的尊者。对于无常苦编译之法，是否适合视它为这是我的，这是我，这是我的自我，却是不能尊者。诸行是常还是无常？无常尊者。无常的是苦还是乐的？苦的尊者。对于无常苦变异之法，是否适合视它为这是我的，这是我，这是我的自我，却是不能尊者。世是常还是无常？无常尊者。无常的是苦还是乐的？苦的尊者。对于无常苦变异之法，是否适合视它为这是我的，这是我，这是我的自我，却是不能尊者。因此诸比丘，无论是过去、现在、未来、内外、出细、劣胜、远或近之色，当如此以正慧如实测见一切色，这不是我的，这不是我，这不是我的自我。无论是过去、现在、未来、内外、出细、劣胜、远或近之受，当如此以正慧如实测见一切受，这不是我的，这不是我，这不是我的自我。无论是过去、现在、未来、内外、出细、劣胜、远或近之想，当如此以正慧如实测见一切想，这不是我的，这不是我，这不是我的自我。无论是过去、现在、未来、内外、出细、劣胜、远或近之行，当如此以正慧如实测见一切行，这不是我的，这不是我，这不是我的自我。无论是过去、现在、未来、内外、出细、劣胜、远或近之事，当如此以正慧如实测见一切事，这不是我的，这不是我，这不是我的自我。诸比丘，如此测见后，多闻圣弟子厌离色、厌离受、厌离想、厌离诸行、厌离事，因厌离而离染，因离欲而解脱，因解脱而有解脱智，他了知身已尽，梵行已立，应作已作，再无后有。素尊如是如此说已，吾比丘满意，以欢喜世尊之言。当此解说正被宣说时，吾比丘心无止取，而从诸漏解脱。好，这个呢，这部经呢，其实是就是观禅的修行，这就是 Vipassana。 你要知道 Vipassana 怎么修，这是其中一个 Vipassana 的修法。那你要看这个后面的那个燃烧经也是一样，这个也是观禅的修法，所以不同的时候呢都有不同，但是呢基本上呢它的原理呢是这样的。好，他要礼物的了，在这里呢佛陀特别强调无我了，因为这个时候呢这个我们的五比丘呢当时已经都是出果圣者说达班，所以呢他们基本的都已经四圣地都懂了，只是佛陀特别要他再强调这个无我的这个体证，所以再加强这个无我。好，那你看啊，这个不只是这部经，这种 system 在很多很多经里面都有这个 system 这个系统，过去现在未来内外出系列圣远或近之色受想行识，就是五取蕴，佛陀很 sharp 的很精准的就是是一种观法，过去现在未来内外出系列圣远或近，基本上我们在修观的时候呢在帕尔禅师的引导之下呢就是这样子观观观观观，基本上已经全部观到完了，就是这些都有包含了。如果你真的要去细分什么是列什么是圣什么是远的近这读一下阿毗达摩，有些时候我们也过一阵子也就没有去理他了，就是全都观到完那就是这一种观法就观完了。但是这里很特别的就是过去现在未来内外，其他的你可以讲全部包到完就是了，那就有这个业圣远近全部都有了，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也懒得去分了，如果是照这个消导的这个观察呢，那基本上呢就是基本上都涵盖了。但是它很特别的就是过去现在未来内外出系，过内而外。Ewang medang yata budang sama panyaya data bang， 如此以正慧如实测见一切色受想行识，这个不是关系，不是想象，不是推理，不是 imagination， 不是 inference， 不是推理假设。如实测见就是你要亲自看到的，不是假假的。当然有些人说不可能，不可能。如果未来是不可能看到的，那燃灯佛就不可能给妙智尊者，就是我们释迦牟尼佛过去二十四尊佛以前妙智尊者受记，不会一尊佛给另一个菩萨受记说他几时几时会成佛，这是他看到了，简单讲就是这样，未来一定会，就是他的功德已经强到不退转的时候呢佛就会受记，就是说你一定会，那就是未来了吗？那如果过去是不可能看到的，过去五蕴是不可能看到的，就没有所谓的宿命通了。那佛陀也不可能去讲这个菩萨本身经啊，过去做了什么，造了什么，做了什么，造了什么，不可能。如果过去是不可能看到的话呢，那你根本不可能观照你自己的心。为什么？观照心他自己是不可能观自己的。哦，这点我们要懂。知道的心是不可能自己看自己的哦。当我们讲我们在看自己生气的心，你就是看刚刚生气的心。心是不能自己看自己的。那个心是，当他在起观照的时候呢，他是自己看不到自己的。当你要看这个观照者，那么呢，就是像起非色观法，这个阿鲁巴萨达嘎的修法，在这个观禅毗巴萨那里面呢，他就是这个心又看这个观照的心，然后又另一个心再看那个刚刚观照的心，又另一个新的心又看那观照的心。所以是这样子观的。所以当我们讲我们在观心的时候呢，你已经在观过去的心。那未来的可以不可以观？可以，它是 projection， 一种演绎。中文的字以前我不懂中文应该用什么哪一个字来写。演绎，表演的演，一个密字旁，十字旁，一个折啊，那个演绎 projection， 推演。简单讲推演就是projection， 还没有发生啊！可是你讲还没有发生，不可能观，那就不对了。那燃灯佛怎么能够知道这个 妙智尊者未来会成佛呢？啊，他就观到，而且还给得很细，会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是不是？啊，佛陀有时会知道这个人几时会怎么样，这个会怎样，这个七天后会死，这个时候会去哪里？他是怎么看到的？退眼，就是看到那个他的这个业现有的条件，有一些东西是不退转的，他一定会发生。但也有一些佛陀也会知道，他如果他这样，他就会这样；如果他那样，他就会那样。啊，有哪一些地方他可以改的？啊，佛陀会知道。啊，所以有些不是定数，有些是如果他没有加入新的因缘，他就是一定会到那边。但是如果他因缘改变了，他就改变了。但是这是推演。但是可以看到吗？可以啊。你看不到，你就如果你看不到未来的这个精神现象跟物质现象，那佛陀怎么能够说起说阿难尊者这一世呢一定会成阿罗汉？这么肯定啊？这个是推演啊，就看到了。所以如果说观禅不能够看过去，不能够看未来的这种论点呢，啊，这个人如果是说成立的话，只能够看到现在，那你根本不可能关心四念处里面，根本不可能关心。你讲观色法现在还冒起，我现在看到它，这个还可能观受，啊，如果是身体的受，那个还有讲另一种讲法。但是呢，如果是心的感受，还是关心观心的感受，心受那就是关心了，啊，如果是身体，那你讲这个是其实也是观身，还是一种现象，嗯，但是呢，当我们讲身体的，是个苦受，但是心你可以看到这个身体痛啊，这个身体的这个受其实也是身，基本上我们讲观受的时候呢，当我们在讲观感受的时候呢，一般上我们是观心的感受，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身体的受就只有乐受跟苦受，好，那就是这样。那么观法，那你几乎大部分的情形你都要看心的目标，很多时候都是你讲刚当下，你以为是当下，其实它是刚刚过去的那一刹那。那么如果能够观到刚刚过去的那一刹那，那其实也就可以，那都是过去嘛，那就可以看到昨天前天在母胎前世，对吧？所以这个是很清楚的，这个，所以很多人这方面呢是不可，这个质疑是不懂，懂阿毗达摩就这个根本不可能质疑这一点，而且你看这个经，这个是佛陀在人间讲的第二部经，在人间讲的第一部经，就是转法轮经，这是在这个世间讲的，过后又跟天人讲法，过后呢再继续跟无比丘讲这个。这个这部经，所以这是人间讲的第二部，跟人讲的经，第二部经就是这个无我相经了。所以这个是这个观禅，所以他们这种质疑呢是不明白的。这不是神通，这不是神通，这里都没有讲到佛陀叫无比丘神通。但是呢，他们就直接讲这个过去、现在、未来的色、受、想、行、识。他不是想看概念，看色受想行识，这色受想行识是什么？是究竟真实法，是究竟真实法，诸行这些都是究竟真实法，好。所以当时呢，我问了夏朵呢，他讲啊，第一这个就不是神通，他就讲，我就当时就心里就蛮服的，夏朵给他分辨得很清楚，一个这个是看五蕴，这个是一点。然后当我问他这个巴希亚达鲁查利亚杰利亚的这个呢，他说这个是苦，这些都是那些，就是他们是巴提三昧的阿拉汉的。那巴希亚阿拉汉呢，他是四无碍解智的阿拉汉，就是呢成了阿拉汉的时候，他就是自然就有这个四无碍解智，这些都是在过去修到行舍观智的，他只是这样子告诉我的，所以他不是普通的。后来我想也合理，我自己了，自己有这么想。你看我们看了这个转法轮经，你说转法轮经一看了就这么简单，我们那时候看了看去还没有，是不是读了这样多次，读了很久也不能开悟啊，不能靠读， 所以我就想，哎，他们读，他们懂，跟我们不一样。而且在 commentary 注疏里面有讲，他们在佛陀在讲转法轮经的时候呢，讲了几天噻？不懂，五天呢、啊？好像是啊，每天都在讲，每天都在讲，讲了开悟了的就前去托钵，托钵了拿食物给大家吃。佛他们连那个时候讲到投入了，托钵都不去，就是谁开悟了就去拿托钵，托钵了拿食物给大家吃，大家吃了，然后继续佛陀继续的讲。讲了过几天，然后呢，然后一个陆陆续续的，他们才开悟。那转法轮经是讲了几天的啦？我们这样子念一下是念一下，只是精华而已。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在那个细节那边讲，就像我们现在教禅也是一样。其实，比如说，你很少听到师父在教禅的时候呢，把那些细节讲出来。这样讲法的时候，把细节教禅的细节讲出来的。通常我们不想讲，因为我们跟着有些东西，比如说怎样看这个五，这个有分啊，五禅师啊，这些东西，那个人定力已经到了的时候呢，你讲头他就知尾，他就明白了。他还没有到那个阶段，你去怎么讲，他也是很难以想象。所以通常我们很少的，通常你很少听到我在讲法的时候，把那些禅修指示的时候给的那些细节在讲座的时候讲出来的，很少的。但是有些时候必须要讲了，因为有些时候人们已经讲出来了，然后有些人就转进那个细节里面矛盾了迷惑了，那有些时候我们就不得不讲。其实我们通常不爱那个禅修的细节，不爱在讲座里面讲的。禅修是讲座是讲要点，等到你修到那个阶段的时候再跟你讲那个细节。比如说你在修看过去式的时候你卡着了，是不是你灌下去一下子你整个心就弹出来，根本就看不下去，看了一次就看第二次就很痛苦了，很辛苦，看不过去了。那个时候我们就讲跟你讲、怎么样的让你的心怎么样的飘过去。而且这个是细节，我们不会在讲座很少讲这种东西的。所以很自然的，因为这个是实修的东西嘛。实修的其实是一代一代，你那个是经验。你看到的时候那个人遇到那个哪里，这个东西讲不完。他在那个阶段才讲了一个，他接着就讲这个，所以这个是很明白的。所以佛陀的实修的经验呢，佛陀那个时候也没有，他们背起经的时候就是把那个精华背起来就好了，实修的就等那个一代一代的导师这样子教下去。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是可理解的，因为连我们今天教禅也不会，也很不觉得没有用，讲了你会自扎堆一大堆的念头，你想了一大堆，而且你又没有办法理解，你去想象，你想象不到。所以文字的东西呢，它一定有一个极限的，所以到了一个时候呢，你要实修。所以为什么佛陀在法里面讲这个法的传扬有赖于巴利亚蒂佛学巴蒂巴蒂实修巴蒂维拉实证。你没有实证，坦白说你都没有资格，坦白没有资格去搞理论，最多是背读了就好了。你要去判断那个理论，去要去讲哪一个对哪一个不对，其实呢你没有实修都没有资格，我可以跟他们说的。所以我才有想到，如果未来因为现在的学者都是纯学者，我想未来呢有机会我们办一个丛林大学，不要办大学，办丛林大学 Forest University。 我希望未来有一天我们能够办丛林大学。那么呢，这个大学呢，就是大家不只是学了理论，那理论他要去修的，去实证的。只要他没有真的实证，然后呢，经不过那些是不能的。我们不能够凭他懂一点理论，就给他去讲法，或者是给他去写发表什么一大堆的论文，不可以的。就像现在一样，你看你们大家听了这样多法，给你们一场考试，应用佛法应用，有多少人能够答得好？不多。所以后来我本来讲还有第二轮的考试问世，我现在想都不懂，只有三个可能有一些下列够资格。那么呢可能可以，如果有那个 oral test， 我又看不到居士有几个可以 pass oral， 可以 qualify 去参加 oral test， 没有几个居士够这个资格，是不是？因为实用啊，你不能实用，至少思想上哦。其实他们都有跟我讲，他说师父就算很会写的人未必他真的遇到的时候他用得上。我讲对，但是如果他连思想上都不能够使用，都你给他一个问题 paper 的问题他都不能够答了， 都拿错的，都给错见解了，那你说了真的遇到的时候他怎么能够实践？那么答得出来也未必表示你遇到的时候你能够实践，因为你遇到的时候牵涉到那个当时的那个场合、那个处境、那个人跟你的业和当时的那个气氛，种种的条件决定，还有旁边的压力啊、人家的眼光啊，可能你会被牵着走，所以你可能做不到。但是至少思想上、理论上要做对，理论上都做不对，怎么会做得对？你的地图都看错，那你怎么会走对路呢？那你地图都解释，那个地图都解释错路了，那怎么能够走对呢？解释对了也未必能够到那一边，但是解释错了根本就没什么希望，东南西北都讲错，那就没什么希望会找到那个宝了、哦、所以是这样子的。所以呢，有些时候呢，他真的是需要有实修的经验再去看那个理论。所以今天要讲的就是要提醒大家这一点，因为如果你没有实修你就去跟人家论，那你危险得很。就像我看到的那个网上的论点，他说你要有神通，没有神通他所以宝小道的教法不对，你讲有神没有神通就不能够修观禅。我们几时讲要有神通才能修观禅？我们讲的是要有缘起法。你要知道什么是苦圣地跟极圣地，因为我们观禅的内容，我们的材料就是苦圣地跟极圣地，就是究竟名色法以及他们的因。它的因就是缘起的那个成分，缘起之之类的，它的因就是这样。所以很可惜，如果这位贤友他在还没写那个文章之前，他来直接来问我们一下，给我们一个机会给他解答，他就不用造这种障法的业。但是他没有啊，他没有直接把他的心里的疑问来找我们问，所以现在就贸贸然的就把自己的那个攻击性的论点放到网上去了。那当然如果他等到他有一天他纠正的时候，如果会纠正这一辈子还有希望，我敢说如果没有纠正这一辈子是不可能见法，我敢这么说。这种障法的业不能见法，因为我自己教过了好多弟子早就可以修上去的，稍微鲁莽一点的我看了有一些早就我判断现在都已经这样的定力了应该可以上，但是修了很久一直卡卡卡修不过去。有没有这样的弟子？有，但是满脑子一大堆障法的业。所以这个我必须说，如果学生不小心然后师父提醒了你不谨慎，那你要坚持你障法，你就是在这里白白的浪费我们的财米，告诉你就是白白的吃，不会过的，不会过的，我敢这么说不会过的。特别是如果是自己有错见还有散播那个错见，这个更加不能过，我可以告诉你不用修的，这条路修不完，我敢这么说修不完。小心一点，不要造这种业，这种浪费自己阻碍自己修行已经不容易了，大家已经不容易跨过了，不要造这种业，这是提醒大家。所以小心一点，如果造了怎么办？那就忏悔，最主要是心要转，我是不对的，这种想法是不对的，我自己不够资格，我就不要去判一个自己不够资格，你没看到你就不够资格跟看到的人论，简单讲就是这样。你可以保留，你讲我没有看到我不知道，我保留这个可以，这个还没有造什么业，但是你没看到你就跟一个在山顶上的人去批评，讲哇后面的山没有这些了，没有宝了，没有什么了，弄得其他的人也不能够往上前走，那些被影响的人，那你造了阻碍人家学法成就法的业，那你怎么可能呢？那你怎么呢？你这个业你怎么来过？很难过的，告诉你。所以提醒大家，其实修禅的指示也蛮简单，但是很多人复杂就这样子搞出来，你造了这种业，造了这个业，就把自己的修行的路搞得很复杂去了。不要造这种业，听师父说不要造这种业，不要没有到山顶就去自以为是，去跟那些爬到山顶的人去论，然后去批评山背后的事，这个是很自大的一种，我们英文叫做 arrogance， 自大。如果你没有这个资格，你没有这个条件，就是要到山顶才可以看到山背后的事， 你没有到山顶，你就去论论论，凭你看到好几本书，从山背后里面走回来的人，这个人写了一本书，那个人写了另一本书，你就用这个书论论论论论了过后，你就去跟人家论，然后叫人家不要不要去那边没有宝的，阿里巴巴的山洞不在那边，在另一边。那你怎么去？你又没有去过阿里巴巴的山洞，你就去跟人家讲，凭人读了几本书，就要去跟人家论阿里巴巴的山洞在哪里，对不对？啊，这不要。不要造这种业，你们小心一点，好。我要讲的是什么呢？你们都知道师父常讲的三种智慧，第一种呢比较属于知识了，但是我们也叫做慧，苏达玛雅班雅，闻所成慧，听闻的闻，闻所成慧，苏达玛雅班雅， wisdom or knowledge through hearing，闻所成慧，啊，你们现在听了，听师父讲了，你们听了，懂了，对不对？啊，这个是闻所成慧了，有了。所以我们每次讲完法，我们要回向，讲法有讲法的功德，听法有听法的功德，那这个是闻所成慧，所以我们把这个功德很殊胜的，这个是智慧的开发，也是比你做多少布施是另一种，那种另一种功德。这种功德是让我们更直接靠向你的解脱的，因为你就是要懂，你不懂，听都没有听过，就很难走下去。好，听闻了过后，你看你们能不能用？要考一考你们的思索成慧，金达玛雅班雅，wisdom through thinking and reasoning， and the mental works， mind works through the mental works， your mind thinking wisdom。Reasoning wisdom, logical wisdom, 那些的逻辑啊思想啊这些都是属于思索成慧的领域。要看大家这方面，虽然说真正懂还是要实修啦，但是呢即使是这样，如果有很好的思索成慧的人，你看到这个考卷就知道，我们这在批改考卷就知道这个人听了师父讲法有没有平时有没有用心去使用，我们看得出的。一批改你的考卷就知道了，你有你是很死板的，还是你是真的懂有理解的，啊，再改你们的考卷就知道。所以其实很多人呢是没有用心听，听了过后以为哎呀，师父又在讲回一样东西，我听了多少次的这个三种智慧，啊，我这个懂了多少了，都是讲因跟果，讲了多少了，但是给你几个问题你答不了。答不了，而且师父没有分辨。那有些人讲 refer to that， refer to that， 你想师父会给你全部 same answer 的吗？给你 different question， different approach，啊，但是有些人他，the answer is the same， refer to that， refer to that， 他你如果你这样子 refer， 也不是说不懂，也是也许你抓到重点，但是你不会那个 fine distinction， 它的细细的差别，这个问题跟这个问题它的差别，细细的差别在哪里，你没有细细的去分，你就想这个一样不一样，他都是在讲因果，但是有细分的差别。如果是一样的，师父不需要这么笨，给你同一个，给你出全部同样一个问题，对吧？就是有细分的差别。所以细分的差别就要看你会不会了，如果前面你讲了重点，那么后面你会不会细分，这个就是 test 大家的金大玛雅班雅， test your intelligence， 看你的智慧平时有没有消化。但是这个思索成慧呢，再怎么强也不如这个不是看到的智慧，玛瓦那玛雅班雅禅所成慧。因为修行当然有翻译叫修慧了，玛瓦那是修行嘛，修禅嘛，基本上所以他们翻译成修慧 也不可以讲是错误，这是另一种翻译，我们比较喜欢用禅所成慧，玛瓦那就禅就好了，禅所成慧。所以他们叫文思修，文思修，他们有时候这样子就不懂得，以为修就是本身就是智慧，禅就比较不一样，我们比较可以明白，它是一种此禅观禅嘛，就知道其实呢牵涉到直接 direct experience， 不然修这个字眼很广泛。你去念佛的功德也是修，念什么也是修，他们就觉得我做布施也是修，我行住坐做好人也是修，他们就觉得啊这样子就是修所成慧。 所以这个字眼我通常不太要用这个修这个翻译，我要用禅，因为禅它很专的，就指止禅观禅，禅所成慧，特别是指观禅，止禅也有它的智慧的。比如说你修学到神通啊，这是属于止禅的领域，倒是止禅到了某一个阶段，它也是有它会知道，很多是其他平时没有这个成就所掌握的。比如说你成就禅定，你就这个禅定的这个怀疑就破解了，你就知道哦，原来有一种另一种快乐，有另一种清净，那个是一种也是止禅带来的的一种，也算是一种智慧。神通也有他的智慧啊，但是观禅的智慧呢，是无常苦无我是生地这些智慧了啊，这个是了朝王了生拓实的了。那么呢，这个再简单讲一下，就是在这个禅所成慧呢，它不是思所成慧能够达到的。所以呢，你再厉害想，单单讲这一个场面就好，我常常都以场面当场的场面来做比喻，单单这一个场面都好，你没有，你尝试去跟任何一个没有来过赌气大没有走进梯度的禅堂的人，你去跟他讲，你用你的文字写，你看你能写几本书，让他没有来过的人写到他明白，写到他能够像你看到的这样子。今天这个场面，你试试看，有没有可能？不可能，对不对？一样一样。所以实修的体证的看到的智慧，根本不是思想逻辑推敲理论所能够相比的，完全是不能比的。看到。simple 很单纯，就是这样，都不用讲几句话，一眼望下去就完了。但是你去写书，你去写吧，你去写，你看你要写多少本书，我可以跟你讲，你一辈子都在写书，都没有可能写到另一个人看了你的书会知道你，如你现在一眼望下去一秒钟就看到的东西，我可以告诉你，对不对？那一样一样，禅所成慧就不是思所成慧的领域所能够达到的。所以呢，没有实修体证的人呢，最好是谦虚一点。但是我讲了很多次，有些时候有些人我一直在提醒他谦虚谦虚，这不是你的领域，你好好去实修去体证，不要乱讲话。但是呢，我可以跟你讲，有些人呢，就是我们讲在佛经里面讲，就是天生有一把斧头在这个石头上，真的生下来就是一把斧头在石头上，你就在切你的石头了。为什么要造这种业呢？你不懂你就谦虚一点问。我很庆幸我以前那个时候没有自大，我看了他们传来的，我在班迪达拉玛的时候，那么他们传回来给我讲有帕奥禅师的教法怎么怎么怎么，当时我就有疑问，怎么会这样子，佛陀这样子讲。但是我是想我应该要给他一个机会发表，对不对？我不可以这样子去推翻帕奥禅师，我应该亲自，如果要推翻他也要在他面前推翻他，不是在他背后推翻他，我就在面前跟他说。但是呢，夏豆就直接跟我这样子讲了啊，我就是哎，哦，既然是这样，那我去试试看。所以当我后来从帕奥第一次96年我回到去跟我的师父谈起的时候呢，他就问我 Have you seen Kalapa? 我讲 No, I'm not even got jhana. Slow. 他就讲 Slow,、oh, slow 咯，这样。然后他就讲 Sometimes these people, they have too much theory. They, so maybe imagination. 他就是其实他要把我拉回来，把我泼冷水。然后我就跟他讲 That's why I have to verify the experience 了 Bante。我讲，所以我要亲自用我的修行去印证啊，班队。所以那个时候我也没有站在八奥禅师这边讲话，也没有，因为我说，我就，所以我要去亲自看看，修到看是不是，对吧？别人是不是理论太多，想象我不知道，但是我就要去修到我知道。所以好彩我抱着这个态度，不敢自大，我讲就是去 proof， 我没有 proof， 我也不要讲他是，也不要讲他不是。这个态度救了我，我告诉你，这个态度救了我。但是我太多太多以前的那些伙伴同修，他们就是我的师父已经讲了，我是 哪里哪里一个境界了，所以降不下来，不能够说我已修到什么什么什么，现在我真的是不懂，降不下来。还好我跟薰法，我们去到帕奥的时候，我们两个都有那种很谦虚的心啊，这个真的我们不懂哇！我在那边修到极高了，我这里真的是不懂，过去是过去未来，然后呢这些究竟法真的是不懂。然后那个时候我讲不行不行，我从头来过，不懂就是不懂，从头来过试试看。好彩我们两个有这种态度，不然我今天都不知道怎么样了。其实这个很重要，要有这个态度。还好那个时候我没有直接就批评帕奥禅师，我是直接在他的面前问，小豆你这么教我经典读到是怎么样，给他一个机会跟你解释，也是给自己一个机会听他的解释。但是今天我看到这种鲁莽的人太多太多了，为什么会鲁莽我不知道，是不是太急着要做老师，或者太急着要证明自己懂。我们以前还是蛮有底的，在我们那一门的修行自己已经被蛮给师父赞赏的。曾经有一个师父还说我是 among the new generation, 不是 old generation, new generation, he's the best yogi. 我还得过这样的赞赏，其中一个我以前的师父。Among the new generation, he's sharpest, 最 sharp 的。New generation, 当然还没讲那 old generation, 有人比我更 sharp。但是即使是这样我都不敢骄傲。去了真的是不会，就是不会，不敢去，然后不会，但是我心里有疑问呢、啊，我就赶来到夏多面前跟夏多问。我很幸运，那个时候我们是第一批，不是也不是第一批了，但是班迪纳玛苏波是第一批，然后我们大概是 one of the earliest 去到帕奥，然后呢最早的，然后呢那是帕奥禅师很多时间陪我们谈、啊、有一个时候我还问了问题问了两个小时，现在已经很少了，除非小豆生病我们跟他推脚啊，就那个时候就有很多机会，最近在越南很多机会，那我们就得到小豆跟我们讲很多故事啊讲法了，这种机会很少。以前那个时候真的是很有福气，我们第一批早期的弟子要问什么小豆都陪你答你，很耐心的给你讲，一讲就讲上几个小时。所以今天也是，我如果有时间我都不会拒绝学生，我很耐心可以跟你讲，因为未来未必有这个时间跟你讲话，现在的弟子已经很少像以前这样子跟你们谈那么多，是只有对新人我才有这么样，旧的学生我基本上都不跟你谈那么久，只有对新生啊，久了以后也不可能每永远同样的学生花那么多时间在你身上，新生我们就多照顾一点。所以以前也是一样，小豆对我们哇很好，很多时间讲，我们就问了就解答很多的问题。现在我看那些人问也没有机会问，也不给自己一个机会去问去听，然后就自己去下判断了，就否决了。我讲这种业啊可怕，我想了都会，我可以跟你讲想到都觉得很可怕。这样子的话在这个苦海上走，但是非常危险。我们在这个法句经里面，这个经典里面都有记载，有以前的一些很会讲法的后来下到地狱里面去，后来做一些鱼啊，口都很臭，做鱼都很臭，那口都臭。讲法的人为什么会这样恐怖？他不是到处去讲法吗？但是呢，就是不清楚、不懂，乱讲一轮。你不懂，你不好讲，你就讲我不知道，给他们去讲。你讲，他们大家怎么讲，谁讲谁的不关我的事，我不要惹，我就是修啊，那你就很安全。但是你又不懂，你又去讲，你造了一个障法的业，这很可怕。不要这样子造业，不要这样子造业，小心一点。好，那么呢，禅所成慧是就是要看到的智慧，不是理论的智慧，看到。刚才我佛护尊者传了一个link给我，然后就看，其实那个文章来自其中一个闲友，就是在我的微信上的一个闲友，他自己放上去的。刚才我就发给他的时候，他讲：“哎，那师傅，那个就是在我的QQ 的那个平台，我放出来的。” 我想哦，是啊，还不错。然后呢，他有讲解，很多人在批评啊，帕奥啊，批评帕奥僧团啊，比如说什么，他就讲我有啊有啊，我在那个道场，人家就一讲到那个时候呢，那个师父就想啊，帕奥僧团很乱。他讲没有啊，我去了帕奥，看到这些人都很守戒，而且在整个缅甸来讲，帕奥的僧团呢是其实是最受崇敬的，在戒律上各方面，而且那都很有美德。当然偶尔一两个人出点麻烦，那有几百个，现在都500个人嘛，出家众，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免不了嘛，一些害群之马总会有，但是呢，人们就是这样子批评。然后当人家讲帕奥加多的书在缅甸的僧团里面不被批准，那这个出家众他是各门各派，他还没有定下他要修哪一门的啊，但是他就各自探索，但是他就比较中肯，他说呢，其实呢那个是早期还有很多人的书没有被那个僧团的那个批准的，以前摩诃迦多的书都不被批准，还有很多迦多的书都没有被批准的。因为呢后来呢传到满天下的时候呢，他那些书全都被批准了。他就讲，他就比较中肯，他说呢，其实呢有些时候呢，当时的那个理事会呢，那个僧团呢，他们也忙，也没有什么，就交给他们的那些他的那些居士跟以及居士的妻子们，他们就这样子去批，然后觉得不好啊，就把它封掉了，就把一本书封掉了。其实他们也没有那个时间去细细去读，有些时候也没有细细去读。后来他讲，他们讲为什么封早期封帕奥禅师的书，他讲其中一个，他五个委员会里面的僧团里面呢，三个是修马哈希系统的，所以呢这个根据这个他懂那个缅甸的那个故事的那个内幕的，他就讲，所以当然他们不了解，他不认同啊，就是观点不同，他不认同你的，他就不让你的书出版。后来也2004年大概左右，帕奥禅师的书他们也不能够拒绝，这些法都是合理的。是，所以是这样子，因为都是有根据的嘛。因为自从明棍下堕，就是第一个三藏法师，就是近代第一位三藏，以前都有三藏法师了，在近代那个明棍下堕传承下来过后呢，只要是未来的人谁写书都好，只要是引进据点来自三藏，来自 commentary 注书，来自书抄 subcommentary 的，我们都一定要接纳，都不可以拒绝。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奠定了缅甸现在传法的时候呢，只要你的根据是来自三藏，来自 commentary 就是注书 subcommentary， 这个都会被接纳。所以帕奥禅师写的五大本书全都是这样子的，不是他自己讲的，都是 reference commentary subcommentary。 所以现在很多人是推翻 commentary subcommentary 这个注书书抄，推翻讲这个啊，这没办法了但是呢他们是这个是在缅甸呢是被接纳的，所以是这样子。所以帕奥禅师的书是这样子写，所以这个呢，这个比丘呢他就比较中肯，他在表达的时候呢比较中肯但是呢他也 miss 了一个 point， 就是他就是认定帕奥禅师教的都只一定要有禅定才能够修观禅，帕奥禅师没这么说。帕奥禅师接受有纯观 pure vipassana， 有等要修到那个进行定，进行定Upacara Samadhi 进行定，只不过是说通常呢我们的弟子修到进行定的时候呢已经很靠近了，只要导师有一点技巧或者有一点指导，耐心一点盖他一下转一下，他就可以修到禅定了。所以基本上呢就是在帕奥系统，在帕奥禅师的带领之下呢，我们的弟子修观禅呢几乎全都是修了禅定才修观禅，原因是在这里，并不是说不能用 Upacara Samadhi 修观禅，不是，是可以。清净道论也有记载，你不一定要有禅定，你可以修完整个观禅，是可以，但是比较辛苦，因为你的定力不深，等一下又掉了，等一下又掉了啊，等一下定力不够，关又关不到了，关又关不到，是可能关到的，是可能关完的，但是呢，难度比较高，比较辛苦。 所以呢，我们在这带领弟子的时候呢，哎，反正你都这个边缘了嘛，那乌巴加拉萨玛蒂就是一点点的 skill 在你，你就上禅定了，上禅定修更好吗？对不对？因为你能够到这样好的定力，你就去就上禅定嘛。啊，如果已经修到禅定了，修多几个卡西那嘛，很难吗？给你的心灵巧，所以最好是修到来这个非想非非想，来的 perception non perception， 那最好。啊，修完十个卡西那，然后呢，以后你还可以跳禅啊，什么模拟的心训练训练训练啊，然后你再修观禅就容易一些。因为修观禅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这么容易修，有些人有那个天分的。就是他的 potential， 他说他就是进行定他就可以完成了，可是这样的人也是不是很多。那有些人根据八二禅师说还要教了他神通，他在修观禅啊就很有 confidence。 在美国有一个禅修者就是这样，他修到了这个四禅八定过，他在修这个看过去式的时候还是没有那个 confidence， 是不是的，是不是的，好，直接教他去修修神通，修了神通他在观一下子他就观到清净，而且很 confident， 观了他就知道这是我观到的，很肯定。所以每一个人他的能力不同，观照的能力是有不一样的。所以在这方面呢，所以通常我们都是尽可能带他带到越高越好，带他很修很多定，然后呢再教他修这个观禅。但并不表示我们否定了纯观，没有。你要修纯观，你可以修纯观；你不要有加纳，你要修观禅可以修。只是不够 efficient， 对吧？你跑一下又没力了，跑一下又没力了，倒不如你一下子再过两个用多两个月的时间，一个月两个月的时间，把修到把这个所有的那个卡西纳啦全部修一遍，那些慈悲喜舍修一遍，佛随念啊，死随念啊，全部修一遍，修到非想非非想，修了过后，你再去修观禅啊，就容易，比较容易。有些是定力掉了，有些生病了，有些什么了，你有那个定的那个 potential 比较，你很多工具嘛，这个不能用用这个，这个不能用用这个，所以这个是原因。所以那一篇访谈有一个过失，有一个错误，就是他对帕奥加的这个教法呢是有一个错误的认识，他不知道加的其实有接纳有承认标语巴萨那有，只是普遍上我们都没有这样子，普遍上就是他到了那边，很简单，你看到他修世界分别观嘛，世界分别观只能够到这个进行定嘛，不能够到禅定嘛。那到了那个身体透亮发亮的时候呢，那个透明体的时候怎么办？通常呢，我们如果要帮他到禅定，我们就不要给他破，你破了过后再修禅定就有点麻烦一点点。如果有了禅定再看破就没有问题。还没有禅定他就七早八早就破了那个次序，然后呢他要修禅定就有一点困难，还是可以啦，但是有一点点的困难，因为他一直看到生灭嘛。所以那个时候呢，在那个还没有破的时候，我们可以导引他修阿那巴那，他可以一样嘛，有那个定力一下子就阿那巴那，一下子就禅相了嘛，一下子就可以入定了，又有思想，一下子就到巴迪巴嘎尼米达了。或者是有这个光明，用这个光明去照照这个身体，照了身体，然后你跟比如说血啊，就可以修红遍，骨就可以修白遍啊，就可以修三十二三分，啊，也可以通过那边去修三十二三分呢，去修不净观，啊，就可以做不净观初禅，啊，就从那边又可以再修别的，也是可以。所以一个懂的师父，他就可以到了那个阶段，就可以带他走这边，走这边，走这边，有几条路，看他哪喜不喜适合哪一条路，走了过后绕一圈回来，再来破这个设句，啊，然后就修。修观禅，这是一种方法，所以有很多种方法，是不是？所以呢，没有说我们反对纯观，没有，只是不过是说，不管你是纯观还是止观，你的观禅离不开，你要修苦修观苦圣地极圣地，你必须看到究竟设法究竟明法，过去现在未来内在外在出气又列圣远近。你需要这样子修啊，需要看到这个精神现象物质现象，需要看到苦圣地，苦圣地是班上克德那班就巴拉那看到卢卡，这个是无取蕴是苦，所以卢卡萨加是真正来讲是班就巴拉那看到无取蕴， 然后呢，萨摩雷亚萨迦，卢卡萨摩雷亚萨迦，其实这是缘起，苦的因嘛，缘起是要看因果，因果嘛，你要看这个因，这个精，这个五取运就是精神现象跟物质现象，他们的因。但我们讲物质也不是，我们佛教讲的色法跟物质是有点不同了。我讲色法，有些人可能听不懂。我们佛教里面的色法，这个虚空也是叫做色法。所以这个跟科学里面的物质是不一样的。所以只是简单讲，然后简单的表达，不然大家完全没有概念。精神现象跟色法了比较好。好，那么就是那你要懂，所以你就是要你在就纯观，你也要看到究竟真相，你也要看到过去的无色受想行识，现在的色受想行识，未来的色受想行识，你要看到内在的色受想行识，外在的色受想行识，是这样的，而且是如实以正慧测见啊。这个跟那个在转法轮经里面的那个如实自见是一样的，亚他布达娘那的三藏，这个是一样的，一样的讲的基本上就是不能想象的，就是你要看到这个是什么，这是巴瓦那玛雅班雅，这个不是指金丹玛雅班雅，这是巴瓦那玛雅班雅禅所成慧。所以如果你没有如实自见，没有以正慧测见，如实测见的话呢，那这个保留一下，不要涉入这个这种争论的这种争辩，那没有什么好处。好，那现在有另一种问题呢啊，又有人在挑起这个疑问。那你们说这个修法，你们修到这个看到这个色聚，这个色聚嘎拉巴，这个嘎拉巴 subatomic 比原子还要小的单位，更小，最小的小的。那么呢，他们就讲，那你能不能看到那个原子的那个 electron 啊、neutron 啊那些全部能够看呢？你能不能看到？你能不能做这个？啊，能不能去证明？啊，然后有时候他们讲，你可以看到32身分，那能不能去证明一下？这是神通，看你有没有这个神通。不是神通，这个阶段还不叫做神通。你看自己的32身分，外面的32身分，然后很远很远很远很远，有的人感觉上好像看到美国了，看到哪里了。但是呢，这个有些人可能因为过去修过神通，他开发这个时候呢，他就真的出了一些神通，是有可能。但是呢，基本上这个修法呢，在这样子观的时候呢，他不，这种不是神通来的啦。还不是神通。现在呢，但是呢，你看到的时候呢，这个神通又不一样哦，神通那个准确性是很高的。这个时候呢，是你这样子照出去，有照到什么众生就什么。现在比如说我们照没大的时候，我们也不是神通，你的光照下去，照到什么就是什么了。通常这种我们都不把它归纳成这是神通，你要讲它有一点点半通半通也许。但是真正达到那个神通的水平，那个是比如说天眼通，这个人是投身，他什么他投身，他因为什么业投身哪里，什么业投身哪里，那个清楚，那个准确性是强到在经典里面讲，就像打开那个门，有人从右边走到左边，左边的物质走到右边啊，你就完全看看清楚啊，这样子过啊，这种 level 的是神通。这种他们照出去呢，就是基本上呢，你放出去啊，你照到什么就是什么。这种情形呢，很多人不能理解，他们讲你都看到了就看到了吗？那有几种比喻啦，可以给你们有点认识，那大家有一种小心。就是一种呢，就是好，我叫你去看外面的树，对吧？看榴莲树，我再给你一个蜡烛火，你去看。还有在月圆 full moon 的时候你去看，还有大白天太阳晒着的时候你去看，一样吗？一样吗？你有没有看到树？有，对不对？那蜡烛的人也看到树，那手电筒的人也看到树，月光下看到树，太阳下看到树，一样吗？所以佛陀的就好比是太阳，弟子们的顶多就是像一个蜡烛，但是你看到了有树，你就知道有树了。就像你看到缘起轮回，你就确定了有轮回啊，有六道，你确定了。但是有几详细，有几 sure， 几清，不是 sure 是肯定是 sure 的， 肯定的，但是有有几清晰，那是不一样的。但是盲人呢，讲，哎，你不是看到了？为什么你看到他看到不一样？每个人看到都不一样。在月光下，你连它的色彩都看不清楚，到底这个是叶子是红的还是绿的，你都搞不清楚，对吧？如果是秋天，你就看到枫叶，枫叶红了的时候，但是呢，你在月光下看，可能也看不到很清楚，说它是红吗？不是未必很肯定，因为有些时候好像你远看好像就是只是黑白，是这样子，或者有点深蓝，就这样子。好，所以看到还有另外一个比喻呢，有些人讲啊，你不是看到了吗？我现在问你讲，你能不能看到这个500亿光年以外的目标 50 billion light years 的 object, can you see?可能哦，因为我是说我们看上去星星，有一些星星可能是银河系来的，你以为它是星星，它可能就是整个银河系，就是你看到一颗星星这样子。而且有些星星你看过去它真的是很远的，有些星星可能是如果是十个光年，那基本上是很靠近的，通常的都是上百上千上万上亿个光年的 light years, 它的那个 distance light years。但是你看到了吗？看到了。那跟一个盲人讲，我看到了500亿，因为现在那个科学家用望远镜跟我讲，我看到的那个就是500亿光年以外的那个目标。你讲，然后你跟那个盲人讲，我看到了，我看到了。那他等一下就可能考你啊，哪一个东西放在远一点点，放在那个屋子的角落那边远远，你看到了没有？我看不到，那个是什么？我没看到，没看不清楚，我就跟着根本看不到。这样远的东西你都看不到，禅堂后面的东西你都看不到，你说你看到500亿光年的东西，不可能啊！你要去跟他解释星星是怎样的，它会发光的，它其实是怎么怎么的，他可能就直接把你推掉了。怎么可能你这样近的东西你都看不到，远的你看到啊？现在也有一种考，他讲你可以看到过去式哦，你可以回忆过去式，那你一定是很简单，我现在给你背一本书，你马上就回忆给我看，你可以这样子考吗？佛陀时代都不能。佛陀时代你看阿难尊者，这么多阿罗汉成了阿罗汉都没有办法像阿难尊者，他是出果圣者，但是呢，他就是佛陀一讲过他就全部记住了。那你讲不对，阿罗汉的那个心一点都杂染都没有，他应该记得更清楚，为什么阿罗汉不能记，出果圣者能记？这个是跟他的那个训练有关系。阿难尊者过去也发过这种愿，他这种训练他有讲五个方法怎样能够记得很清楚。他有他的记忆的方法，阿难尊者有讲出来有五个方法帮助你能够把那个记得很深刻。但是那些阿罗汉他们没有这样子训练过，他没有这种波罗蜜，他就没有了。那你说这个目犍连尊者是神通第一，但是呢就有几个人的神通是超越他的。天眼通，天眼第一的阿那律尊者，他就天眼第一，天眼通，他的天眼通就强过那个目犍连尊者。那个周立盘尊者朱拉板达卡，他那个神变，他那种一下子可以变一千个比丘，然后每一个动作都不一样，同时在活动，整个寺庙就是一千个人都在各做各的事，但是全都是他变出来的。这种很神奇的，你变一个你控制他啊，要他走要他讲，这个还不是还可以理解，他变成一千个，那一千个同时都在做不同的动作，这种力量目犍连尊者都做不到啊，神通。那你讲诶，奇怪，他不是神通第一吗？他的定力不是最强吗？为什么他做不到？因为他那个神通的能力不只是考他的定力而已，他还牵涉到他的过去的愿啊，他过去所受过的某一些的那个新的力量，能够让他这种神通他就比较强。他的因缘不是那么单纯的，因缘还多种力量完成让他能够这么强。所以我们用我们的思索成慧去理论，我可以告诉你会找苦的。所以这种因缘啊业啊的运作，如果没有体证的人呢，尝试用思索成慧去想呢，佛陀讲你会疯掉，这不是一般的 一般的思维所能够达到的。现在我们只是比喻的东西，你看，我只是这样子比喻而已，你就可以明白了很多的情形，看到跟没有看到，体证跟没有体证的差别。一个不懂的人，没有看到的人是不能想象的。你看到了，你的他就是没有，他没有来过，他是不能想象的。天天坐在那边会快乐，他怎么想？这个是痛苦的事情。我每天要去跳，要唱歌才会快乐，怎么坐住会快乐？他就觉得你浪费时间，对吧？你们有体会到禅修的快乐？哇，这么舒服，这么好，这么殊胜，这么清凉，这么心这么清晰，你就知道禅修的价值。没有看过的不知道，你讲这个看呼吸，呼吸会出光，黑黑一片，怎么会有？所以没有看到禅相的人，对禅相的怀疑还没有打破；没有入禅的人，对初禅的禅相还没有打破，对的那个怀疑还没有打破；没有到二禅，他对二禅的那个疑问还没有打破。所以每一个阶段是当你到了过后，你这个疑求会破除，你亲自知道，哎，原来有啊。有些人讲，哎，快乐就是要有乐受啊，但是舍受更殊胜。那你怎么想象？为什么四禅是舍受？舍受都没有乐受，怎么会好？但是有些人讲，我舍受我更快乐，但是又不是乐受，那谁会明白？除非你到四禅，对不对？所以太多太多人世间，不是思索成慧所能够达到的事。我们的祖先根本不能够想象，今天我们拿起一个手机，就能够跟全世界几眼几眼的当场说话。昨天我跟拉达巴拉尊者的父母谈了一个小时，接近一个小时半，就是这样，就是用雷达而已，就是这样子。以前你可以讲，哇，一个小时半你讲电话要多贵，现在就是雷达免费，花一点雷达的钱，就这样子讲，我们用微信就这样子讲，而且马上听到，几乎是马上。这么远哦，在美国，我们的祖先能相信吗？不能相信。你跟我们的祖先讲，他讲你根本是痴人说梦。但是所以太多太多东西你不能想象，不能够想象。所以最好是谦虚一点，我对那不谦虚的弟子，我都替他捏一把冷汗。我告诉你，不谦虚的弟子不懂装懂，很敢去讲，你就准备出事情。不要，不要。所以今天的讲座的主题呢，主要就是给大家明白思索闻所成慧、思所成慧、禅所成慧的这各个的不同。所以希望大家，你们没有达到禅所成慧的，谦虚一点，不要去论一些自己没有印证的事情。没有印证，你就不够资格讨论。如果要跟师父讨论还可以，跟师父讨论，你问一下，问这个还可以。你去以为自己很懂，去推翻这个，推翻那一个，跟弟子们讨论，我会替你捏一把冷汗，因为你造了藏法的业。我可以告诉你，这个东西你很难过关，你很难很难过关。真正的过修行，不能卡着你，最好是不要，最好快快。如果有犯过这种错误，快快的忏悔，快快的纠正，不要这样子。今天一样，如果是回到刚才那个问题，你能不能，这个我们这个原子这些，在我们来说还是属于比这个色聚还要大的，但是并不表示你能够看到细的这个。我们看这个修法，世界分别观的修法，就是要破除看到这个色聚，然后看到色聚的内涵。但是呢，概念的东西你要另外的训练。概念的东西可能你，我不敢说，我相信佛陀你问他，他肯定可以看到，他都不需要这些科学仪器，他都可以看得到。这是他是一种训练。不要讲概念，就讲一个简单的东西，就是我们内脏就好了，这个心脏啊、肝啊、什么啊之类的，胃啊之类的。你看《清净道论》里面他就讲，在看这个三十二身分的时候呢，其中一个条件呢，你要做到的，也是说有些人就是要看这个，他其中一个果离地就是 delimitation 就是界限化。因为你的内脏全部是塞在一起的，塞在一起还是一堆的，在一堆的。理论上是讲，理论是一个一个器官你割开来，还是一个一个，但是呢，它在我们的内脏里面它是一堆的，是挤在一起的。 那挤在一起，其实呢，你要能够心脏就是心脏，肺就是肺。有些人是自然一看就可以看到，有些人要经过训练的。他没有训练的话呢，他就啊，师傅，我看上去是一团，他就是分不清，不能够分出来的，不能够分出来的。而且有些时候你要看到那个色彩啊，这些东西也是一种不同的，是不是？有些人他在这照下去曝光啊，就是很像黑白这样子的，啊，有些人呢，就是因为不同的光照下去，你照下去都会出现不同的效果的。这个跟我们的三亚 perception 有关系，所以不是每一个人看出来的结果是一模一样的。不同的光看东西都不一样 ，X 光照的是内脏都不一样的。现在有太多光，现在照东西的方法有太多了，红外线啊什么线，太多太多了。X 光只是其中一种光照东西的。现在的望远镜已经不是镜片了，现在的望远镜是电子望远镜了。真的，要看到很远很远的地方的东西，不是靠那个一般的镜片，不是有啦，有用到还是什么？它其中一个作用是用电子的。哎，你不能想象。现在我们跟人家讲，你现在看到的星星都不懂还存在不存在。因为如果那个光，星星的光要通过500亿光年，就是500亿年，它才能够到我们这边。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那个星星，就是500亿年前的那个星星。可能那星星现在已经不在这里了，已经爆炸掉了，也可能已经移到那边去了。而且现在科学还有另一种发现，光会转弯。以前人家以为光一定是直的，现在发现了光早已经好一阵子了，光会转弯，所以光会给那个磁场吸引。所以你看那些东西一掉进黑洞里面，那个光就射不出来的，一掉进黑洞那个东西就不见了，就消失了。所以那个黑洞的磁场可以强到那个光都发不出来，光都发不出来，你可以讲那个磁场是极恐怖的磁场，光都发不出来。所以如果那个光，如果在这个宇宙里面，那个光有些磁场是真的有一个磁场，那个让那个光转一圈的话，那么可能你今天你看到这边的那个星星可能其实是在那边。如果那个光是转了一圈才转到你这里来，如果是被那个磁场围绕。所以太多太多不可思议的，今天单单讲物质世界就很多不可思议的东西，更何况是精神领域，那更加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希望大家非常的小心。那么同关于到我们能不能看到这个身体的那些气脉啦，那些穴道啦，我相信我们那些以前的那些祖先，他们有些时候是这样子研究的，是不是？就像我们这古今有一个气功大师，我就跟他谈的时候呢，我就跟他讲这气怎么样，跟他谈这个大周天小周天，他很厉害，他一讲一样的东西我就知道他是高手，他懂的。他讲其实呢，这些气是看得到的哦。他讲气就是光来的，气是光来的，其实是你有那个定力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它其实是个光。它其实我们全身都有光的啦，什么东西都有光。而且当然这个身体的奥妙还有很多细微的层次的，像比如说印度教里面讲的那些 chakra， 我们都不要去否定，因为它有不同的修法就会有不同的看法，它这种是还是在概念的层次。像这种穴道是怎么发现的？穴道有的啊，那哪一个穴道插下去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其实我们的身体呢很奇妙的，你去解剖去让医学去解剖找不到穴道的，但是有啊，有穴道啊。像针灸在中国他们可以用插插插插针，就动手术都可以的，可以证明就是可以用插针麻醉，这种方法也有的。对，你不可以讲没有穴道，只是解剖出来的没有办法证明这个穴道有什么特别，它是血管没有什么特别，这血管的哪一个方位有什么特别，但是我们自己知道按哪一个地方就麻，按那个地方就怎么样，穴道是清清楚楚有的，但是今天的医学都没有办法证明。其实呢，我们这个世间这个单单这个身体还有很多奥妙的东西，这个世界还有很多很多奥妙的东西。所以佛陀讲世间的这个法呢，就像整个森林的树叶那么多，佛陀教的法就像他手上掌上拿的叶子那么多。但是为什么佛陀不讲 讲了没有用，这个是了生脱死，这个就够了，这个就够了，学不完的啊，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虽然佛陀讲的这色句啊什么了，但是我们不敢去说只有这个，其他的东西全部没有，我们也不敢说，只是说了生脱死这个就够，是这样子而已。所以今天呢，如果你真的要懂到全师这个掌握了掌中之业的法，你要懂全个森林的叶子这么多的法，那么你要成佛啊。如果没有，那就是说我们也没有所谓的说我们懂了这个我们就一切的都懂，就可以做科学家了，没有这样的说法。因为这种修法的方式就是要让你了生脱死，其实身体，当然这个身体还有很多不同的层面，很多奥妙，但是他们是概念层次的啊。但是呢，基本上这个了生脱死没有关系，但是没有说否定，也没有说你懂得了生脱死的这个法，你懂得嘎拉巴，你这些东西全部都会精通，不是的啊，不是这样子的。如果这么简单就全部都会精通，那我们就是佛了吗？就可以成佛了吗？为什么成佛还要那么久，要这么修？所以但是呢，很多人不懂，因为他没看到，他是说哦，你看到的你一定很厉害，你已经看到500亿光年以外的东西，你这应该你的眼睛已经很厉害了啦，什么东西都看得到，怎么会看不到？那你我现在跟你讲那个马当山上有没有鸡，那里有一只猴子，你应该看得到给我啊。你500亿光年的东西你都看得到，但是马当山上的猴子你都看不到。可能不要讲马当山的猴子，我们在T3的榴莲你就看不到了。那你讲，他讲你不对，你一定是撒谎。但是你们看到的人就懂，看到星星跟看到榴莲是两回事，对吧？啊，还有我们拍照也是，其实你讲你的相机很好很好，但是为什么拍不出东西？你讲你的 lens 几powerful，要照很远很远的东西都可以照到。最近我才知道我们在中国有些他们的那个我们的那个摄影的很厉害，他拍到大家的脸拍得几清楚，你们的很多人的脸拍出哇就放上来，哇你讲你的相机这么厉害，你一定是什么都可以拍，但是你试试拿来拍什么都看不到，因为你不会做那个 focusing， 对不对？你不会那个 focusing 你就不会用了、他们那种很 advanced 相机我根本不会用，太厉害了，太强了，强到我根本不会用。我们只会用那个手机上的，因为它是 auto 的， auto focus 就会，其他的全都不会，一样。单单是拍照你都知道现在的那个同样是拍，同样是看，同样是照，但是此照非彼照完全不一样，神通的照又不一样，观察的照又不一样，观察的每一个人的照的能力也不一样，所以不是说看到就是完全一样，所以这点要明白。所以有些人他不懂，他讲啊，你会看32身分，我就去考，考了，然后考了自己发现到心慌慌。其实不要去想，你这个时候不是神通，你就去照照你看到就好了。这个阶段是这样子的，神通是另一个层次。所以很可惜啊，这些他们自己没有经验的，他们就会就像一个盲人，他看不到的时候，他就用他的想象。来考你啊，问你这个，所以不一样。我们的弟子修道的人，看到的人，他自己会知道，其实呢还很远，离佛的境界根本没得比，离那些神通的境界还有一个距离，是不是？然后在其中一个辩驳的论点就是，哇，那个那么外道不是看到那些过去世，外道看到过去世的那些外道，不是全部都有缘起智慧了吗？啊，那他又没有给我机会解释。他们就这样子讲，但是他不是驳我，他是驳别的禅师，但是没有没有给我们，你来问我们，我们可以告诉你，对不对？如果你只是看到这个你过去是什么生命，是什么生命，是什么生命，这个不叫缘起智慧，这个只是刚好看到一点。你要能够很清楚的知道什么因产生什么果，什么因产生什么果，这个才叫缘起智慧。所以最初我母亲以前在修缘起的时候呢，她也是这样，她一讲到她未来看到自己投身做鸡，我就吓到一跳，我说这个你肯定没有缘起智慧，因为我根据我们知道缘起智慧达到这个巴加巴里嘎尼亚的时候呢，她的接下来警戒的来世是不会投身到出生界的，这个叫朱拉索达班。所以我说不对， 你是不是只是看这个生命，什么生命什么生命啊？对啊，我就去看一下，又看一下未来，看一下，哎，我就看到了。我想不对，你去看什么因什么果，什么因什么果，然后你再看你的未来，看看是什么。他真的就这样子做，然后再看未来之后就做天神了，就做天神了，就不会再做鸡了。我讲很简单嘛，我知道嘛，因为缘起智慧是因缘智慧，你只是看哪一个生命，哪一个生命，这个不对，这个只是你刚好能够回，有能力回起过去式，有能力看一下未来，这样而已，这个不是缘起智慧，缘起智慧是因缘的智慧，什么因什么果，什么因什么果，过去因，现在果，现在因，未来果，哦，所以这是一点，所以无论如何，嗯。不懂的人呢，只是觉得看到你一定要全部都懂，不懂，嗯，不明白。所以我们对这个观察呢，对弟子们的修呢，的看到呢，没有说要要求到一定要每一个人的都是最高水平，但是呢，基本上就是确定，像比如说我叫你去看，你没有看到树啊，你看到树啊，我就讲啊，所以至少你对树的怀疑已经排除了。你知道有数啊，那就够了。至于你的数看得清楚不清楚，谁的比较清楚，谁看的，有些人可以讲出这个是榴莲数，有的人讲不出这个是数，有没有果子不知道，有的人讲哎呦准确，我看到多少粒果子，这样而已。所以基于这个原因呢，所以我们的要求呢就是哦，你看到了，你有看到过去式，你就看到什么因什么果啊，这样子就算是过，就给你过。其实我们都知道每一个弟子的境界都不同，就像缘起法，法华禅师以前亲自跟我说过，他说有些弟子，有些比丘在以前他一修缘起是31界 31 planes of existence， 就是六道轮回八道完啊，这样子来修，这样子才修缘起的。以前的那修行人有这种降大的力量，当然佛就更不用说了，佛一涵盖什么，这个大地一切都包含在里头，佛陀是这样。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懂一点，所以变成了我们也不要带着理论去推翻别人，然后呢，如果你们不懂一定要来问，亲自来问，问了如果你自己知道这个是禅所成慧的领域，那就保留就可以。在讲这个最主要是不希望大家造下一些阻碍，你在这边很冤枉，这种错是最冤枉的错。你讲你都没有波罗蜜，你修不上啊！这个我们还可以讲，不要紧，就累积功德，或者是健康不好啊，没有一直腰挺不直，然后一直很没有力，然后拿不出劲来修，健康不好，那个还情有可原，这种是很没有什么讲，就是没有那个材料得不到那个结果，那是没有什么好埋怨的，就是慢慢培养你的材料。但是这种障法的阻碍自己是最愚蠢也最冤枉的。为什么呢？你有那个材料，但是你阻碍着它，煮不出来。叫你去煮一道菜，有菜全部有，全部通缉都有，煤气也有，什么有，你就拿一壶水，或者是拿一些沙，把那个煤气炉这个焦色了，弄乱了，弄到火点不起来，把你的煤气炉搞坏了，你这是很傻的事，对不对？然后你就讲我煮不出东西来，是我饿肚子。又不是有没有材料，菜也有，饭也有，米也有，锅也有，什么都有，煤气也有，燃料也有，但是你自己拿一壶水去浇射它，然后呢把那沙弄到乱七八糟，然后呢你就起不了火，然后煮不了食物，这种是不是很傻的事情？特别是有人告诉你不可以，你用水浇下去它火就点不着了，那你还是要试试看，然后点不着了啊，就在那边饿肚子，是谁的错？所以现在师父很耐心很谦虚的提醒大家，千万千万不要犯这种自大的错，如果还有人犯，真的是我只能够说，就是说一次透顶了，真的是一次透顶了，真的是很悲惨很可怜的错。如果因为这样子在苦海里面打滚，搞不好还遭一大堆恶业，再搞不好还下地狱，那真的是很悲惨很凄惨的罪过，很可惜很可惜，这种就是败得很冤枉，败得很冤枉，拿一把斧头砍向自己，这是败得最冤枉的事情，千万不做这种傻事，不要做这种傻事。你看你去杀生你就去恶业了，你去伤害人家，指人家走一条错路，就是恶业了，害到人家去走向一条死路，那你这个 断人家的慧命，阻碍人家去修行，阻碍人家开悟，你说这个业重不重？所以今天讲这个法，其实修禅的方法，你们都很清楚的，没有太多。今天讲这个只是希望带出一个品质，就是做一个谦虚的学生，不要不自量，不要去论自己不懂的事，保留。你可以不还没有接受，不没有看到你就讲我不懂，这个可以。但是你讲没有，比如说有的人没有轮回，没有什么，没有因果啊，这个就是卡玛了，卡玛了。你讲哦，我还没有体证，我就修嘛，修到我看嘛，师父说有就看看嘛，啊，这样子就不要紧。你没有阻碍自己，至少你没有指人家走错路。你不懂路，你只是静静，人家问你，我不知道哪一条路才是，我不知道，我自己走这条啊，这个还可以。但是如果你人家问你哪一条路，你就是假厉害乱指一轮，把人家指错了，那你说你有没有罪过？你讲我不知道，不知道你乱指，对吧？有没有人这样子乱指路的？有，你试试看，你去印度有些地方你去问路，他们不会跟你讲我不懂的，很肯定的，一把就是这边，就这边，很肯定。所以通常我在印度问路呢，我一定是问三个人，我没有问三四个人，然后他们呆了一下，符合我就是不会听他的。等下我走了很远很远才是冤枉，那很惨的。对啊，通常我问了三个人走了，走没几步他不在了，不好意思在他面前再问另一个人嘛。走没几步啊，再问了一个，走没几步再问了一个啊，问了三个都跟我讲是这边啊，那个时候呢我才会走。我问两个我都不放心，所以可是你如果是，可是就是世界上就是有一些人就是很像很有把握的，他什么东西他就很懂的，他不可以讲他不懂，所以小心一点哦。好，祝福大家，希望大家耐心的修，千万千万不要造藏法的业。你造了藏法的业，你就在我这里白吃白住而已，你在聊我们这里的资源养你，不要造这种业。所以我今天有先有发这种这样的题，这个跟他有先有发这种问题。其实我不喜欢，我问寻法尊者要不要回应，寻法尊者讲不要去管这些都不会玩的网上这种问题。但是有些时候我们觉得也是很可怜，如果只是这一点的盲点就误了自己一辈子，而且甚至误自己生生世世，那太可惜。所以我们如果能够耐心的讲解就好，如果耐心的讲解了，他们知道了听到了，然后呢还是继续的话呢，那只能够说很抱歉了。我作为一个朋友，作为这个苦海的同伴，我们已经尽了一个同伴能够为我们的同伴所做的事了，然后如果他们还是误了他们自己，那就由他去了，就由他去了。好，其实我们也没有去批评别人的什么修法什么，我们只是在讲，我们就是如实的在讲。在这个讲的过程中，如果有谁对号入座，那我们也管不着，对吧？我们只能够在照讲法就好了。好，好，我让我们发愿回向。idang me ponyang asawa kaya wahang hotuIdam me punyang nibbana sapacayo hotu mama punya bagang sabba sattanam bhajjema te sabbe me samang punya bagang labantu sadhu sadhu sadhu